就是我确实是那个学了一些，就是看了一些个基础法，看了点以前行基础法没修，嗯，就是看他们的法本没有打坐修过，是这样子。阿弥陀佛，
你不是观无常吗？都修了十几年了，又观无常啊，对吧？
对，我就是这儿有点那个，嗯，那天也请教了老师，就是感觉到这个，因为那个讲吧，他就说就是这个，对，他是讲究次第，
当然了，
就是、
是是是，嗯，应该看心力的，你要是说怎么行事，应该看心力的，怎么关照，
嗯、
怎么上座、
嗯，
怎么打坐，用功啊。整个是应该用心力的方法，不能借鉴于其他法门的东西。那我再问这个学佛，你既然能接受那个大圆满见，你舍得放弃藏密那个那边的那些次第吗？你能够放弃了吗？我说的是从心底里边放弃的，嗯，这你不觉得可惜？对那个还要抱有幻想。那我认为你可能从心里边，我觉得你还心里边抖数不尽，就是说你还不能就是说从心里边，嗯，觉得放下那个东西，放下那些次第的修法，或者是以为那是助行等等，嗯，很可惜啊。那佛法多了，可以尝试八万四千种法门。
魏老师，嗯。
嗯，
秦老师不是说过那个心中心法不是一辈子要修的吗？不是说迁座以后嗯学啥都可以吗？
他不是学。他这个情况你还不太了解，我跟他有私聊，嗯，他我说的话他应该知道。你是说那个薛师兄吧？
哎，对。
我跟他私聊过，我现在了解他了，我现在知道他的心里，
嗯，
虽然你还可以干别的，就是说你可以看一切法门的东西，但是修心中心的时候，你不能参与别的修法。你心中心它是克己取证的法，没必要让别的法门就来为这个心中心作为助行加修什么东西，不需要这样。那你将来以后你哪个也弄不好。那你可以加念那个什么呀，往生广咒呀，嗯嗯，你不是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吗？嗯，可以加念往生广咒，嗯，你应该加念，嗯嗯。
阿弥陀佛，嗯，非常感恩老师。
好，好，好。
老师好，师兄们好啊，已经到点了，我们今天继续学习元音老人的佛法修正心要问答集，座中反应与境界。今天我们该学第172问了啊，我先读一下。问，现在有时不像从前那样有个关照的心，是怎么回事？答，从前关得生一点用心提，现在关得熟一点不用心提了。如果时常忘记，还是要用心提一些，要善调节，像我们念咒一样，生的时候用心念咒，要念得清楚，熟了，如不用心就油了，嘴里念，心里不念了，油了就不容易入定，身体化不空，咒与念头分开了，念头就流了。所以念咒时要听得清楚，摄住念头，慢一点没关系，到时自然脱掉，不要有个要化空的妄念，那就自然入定了。师兄们对这一问有问题的话啊，您提出来也可以上麦聊，今天有位置。
那个我就说呀，这个172问呢、啊、就上师搭的这个，就是一开始初下手的时候都应该清楚，嗯，虽然这个师兄弟我觉得他修了有一段时间了啊， 但是呢，我觉得上师给的这个答复，就是初初用功的人都应该，仔细的去斟酌啊，掌握的，这个方法。现在有时不像从前那样有个关照的心啊，那是不熟嘛，对吧？上师也说，他关的生的时候，得天天。因为初下手就刚刚接触到这个新东西的话，你还没有掌握了，也是怕那个什么掌握不住。再一个就是说，你第一次用，你就得提着心，提着心劲儿，上次说那个从前关的深一点，用心提，就是刚学关照的时候用心提，现在关的熟一点不用心提，就是说明你或者是对景生心啊，或是妄念来的呀，你都知道怎么用功了。那这个时候你已经它形成习惯了啊。比如说我们受了五戒，刚一要犯戒的时候，你自己心里边马上都能觉察到，你就不可能去犯这个戒，对吧？这是心里边就有，就是说有那一道，有那一杆秤啊，就在那量着呢啊。就是说刚要走着你就知道觉，这是那个什么熟了，这个方法用的熟了，它一到就像我们说的那个守戒样的戒律样的，是吧？你刚要起心动念，它自然的就那个运用纯熟了，那这上师说你就不用提了。可是往往我们怎么做都觉得掌握不住关照的这个密钥，就你看，而且还上师说，如果时常忘记，那当然这个事儿，这就是我们大多数人就是用功，就是因为出发心，我就觉得出发心啊，没有把这个学佛看的是生死之间第一大事儿，所以就是我们这个生命啊，这个期间这一段这一期生命中最重要的事儿，所以你就下了座你就放野马了嘛，是吧？就时常忘记，有时候一天跑到晚，不知道跑了多少回，也根本就不知道，就一泻如注的，就是跑着没有边际了，那也不知道。哎呀，晚上睡觉的时候突然想起来，我咋忘了上次说的关照啊，对不对？往往都会这样。哎呀，我就觉得这又后悔了，我怎么没关照？你这时候你看，这就有点太晚了啊。所以上次说你要时常忘记，你心里边得有这杆秤啊，你还要用心提一些，要善调节。要太紧了，你会放松一下。要是太一泻如注了，你就应该调的，你心里边就应该知道这个提醒自己关照嘛啊。就是上师下面就是举例子，像我们念咒一样，生的时候用心念咒，就是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哎呀，生怕那个也咒语也不熟，手印也不那什么，也痛啊什么，那时候顾不得那啥，这时候就要用心念咒，把咒念得清清楚楚的，熟了以后就变成什么样了，就变成了嘴在那儿你会念，熟了直观在那儿动，是吧？那你心就有了。上什么叫有了？就是你那个心呐，能摄住咒，能摄住心念咒，这才行啊，这才行啊。那这样子你能摄住心念咒的时候，这个咒语啊，它就是清清楚楚的，它清清楚楚的啊。如果说心里不念了，那这个是什么情况呢？那就是嘴里念，心里不念了，那就是咒语滑落了，没了咒，或者是不清了啊，或者是滑了，或者是干脆有可能是啥呀？光剩打妄想了。有啊，有这样的情况呀，这就是说我们念熟以后有这样的现象，就是念油了啊，嘴一点念着，心里根本就没过。 根本就也没听也没过，只管在那儿嘴动着，然后满脑子都是妄想，这就说滑了嘛，啊，心里不念了，啊，这是游了就不容易入定，这样就不能入定了，就不入定就是说你也听着听得不清楚了，啊，身体画那就当然画不通画不空了，游了就不容易入定，身体也画不空了，哎，这个下面说的咒语念头分开了。说的什么意思啊？一开始你的心能摄住这个妄念的时候，这个念它是不动的。结果你是游了，打妄想了，这个时候咒也在念，嘴在动，念头也在起，这两下分开了。哎呀，一边念着咒语的那个念头，一边起起落落，起起念念，这就说念头流了就流了。哎，留的意思就是你原来能摄住心的时候念咒是清楚的，现在摄不住心了，念头也起，咒也起，哎，这样子，哎，你这个肯定是那个打坐的效果都不行了啊。你念咒时要听得清楚，摄住念头慢一点，哎，没关系，就是说还是要摄住念头不动，哎呀，就是摄住心，哎，直视念咒，这样好。当然，上师还说慢一点都没关系，哎，到时候自然脱掉。这个里边就是说了，最主要的就是你弄不清什么咒念分开了，咒也在咕噜咕噜念，那个念也在呼噜呼噜起，是吧？你这个咒本来听得清楚，这会儿也不清楚了，咒也念，念也起。这就是说咒念它已经分开了，那你这时候怎么办呀？那你这时候你不能让这个念头出来作为你打坐中的主人呐，你必须或者出声念咒，或者用心让听闻，让你那个闻性出来做主，听闻你念咒的声音啊，这样才行啊。你不能一坐竟成了念头做主了，或者说只有念头而最后连咒语都没有了，念念相续，那你这一坐真是打的效果就不好了。哎呀，你甚至你那个我打妄想打了，就是跟着那个念头跑了时间长了，你甚至就把那个赤咒都忘了，光想那个跟着念头跑的那个事儿了，是吧？你像现在这个你就得平常啊，你上座的时候你就得防备这个，哎呀，一念不清了你或出声念咒，以至于你能够听清你念的咒，摄住你的那个妄心呢，让那个念头不要做主啊，但慢一点没关系，到时自然脱掉，不要有个要化空的妄念。上师都教给我们，就如同活死人，只是在那念咒，念咒的时候自己听着，而且告诉你重在听闻，不要有个要化空的妄念，那就自然入定了。如果你按照上师说的这样子，掌握住这种方法，那就自然入定了。一开始你可以盯紧点儿，念着念着你就可以不盯那么紧了，因为你掌握住那已经摄住心的时候，那个咒它是行云流水的，你那个听闻也是清晰的啊，你就不用劲儿了，你用什么劲儿啊？如果妄念起来你没防好，就是你没有留意它又起来了，那你又跟着念头转起来了，那个时候你又要提一点劲儿，注意听嘛啊。我们刚才不是说了嘛，念的时候要注意那个把心放在念咒上，不让他念和咒分开，让他各起各的，各转各的就不行了，咒也在那转，念也在那转，还是你注意一下，你知道了就行了，不好把握，打十来年了，他觉得还是不行，就是掌握不住这个，也就是你那个心摄不住念头，就是这个意思。坐上啊，我说的是坐上，那你令念头纷飞，就是随念头而转，忘记吃咒了，那这就不行。 大概意思就是这样。观照也是这样，观照也是这样。嗯，那有的师兄弟我听说了，他观照的提的劲儿太大了，气儿都喘不过来。哎，我说这咋可能啊，对吧？是让你发现你随境转了，你发现的时候他已经没有那么大的力量了。哎呀，是不行，你就喊一声断，这个时候心体就现前了啊，再不行你就提起咒语转，哎，就这样子，就这样子，不让你一个心随着那个境界流浪，就是这样。这是我们说的观照。但是不是没事，他们说哎呀如猫扑鼠，我给你说说我的理解，就是说如猫扑鼠一样，上师比喻不是如猫扑鼠，但鼠都没出来，你搁那儿觉什么呀？就他说一直觉着，一直觉着，提着，就是心里边一直想着这个事儿。我说不是那回事，是对经生心了，你发现了这个事，这个鼠就出来了，就露头了呀，对经生心了，这个时候你一觉，这就等于猫守着老鼠了。哎，它动弹不了，它坏不了大事，就是这个意思。然后你发现妄想，就是发现你随经转的时候，哎呀我又上当了，这个时候你他那个劲儿已经都不大了，跟着转的那个劲儿就不大了，再加上你打坐用功的那个功夫，哎，那个定力，哎，可以转得动它，让它归空，就是原来跟着那个境界跑嘛，现在我可以一令觉归空了，就有力量了。如果不行的话，我们说不是说那个你转不动的话，你那个还随经转，你就提起咒语，哎，提起咒语念佛，不管用啥法断怎么样，转他那个随经转的那个心，转他把那个执着打掉啊，就这回事儿。坐上坐下都是，实际上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啊，都是这样用功的。嗯，我就跟你说了猫守老鼠这个事儿啊，我发现有的师兄弟说提的太厉害了，不是那回事儿，我感觉到。
嗯，是的，
听懂了吧？猫守老鼠这个事儿，我跟你说清了。嗯
嗯，是说清了。我遇到一个师兄，他也是关照关的特别的累。他老在那儿觉着，他就不敢让那念头起，念头一起他就害怕，所以他就特别累，就是做不到那个像魏老师刚才给我们讲解的那个，就是等那个老鼠出来了以后，你再去补它。
哎，对对对，有的盯的血压都高了，真的，那脑袋都是胀的，对吧？所以我就说借这个机会说一说这个事儿，嗯。
嗯，还有的人说盯的那个咒关照的，不是盯咒了，就是坐下关照关的都吐了，
嗯，
估计也都是这样的，就是不敢念头起来，就很用力，哎呀，弄得看身体都不好。就是说今天魏老师已经讲清楚了啊，我们不要再走入那样的误区，这样就是说弄得很累，然后身体也很疲惫，就把修行就搞得很紧张。啊，蓝猫也说是下周后，
哎，你看下周后头晕，这不一定啊。这个蓝猫，我告诉你，这不一定。你是，比如说你身体有不舒服了，是内在的，是因为什么原因？比如说你有高血压，你有啥等等，是吧？你或者是低血糖什么，我说不了，这是病上的事儿，我说不清。那你这个就得药食。相依，对，找医生去，对吧？我们打坐的时候，刚才我们就说观照它应该是个轻松的事，打上坐念咒也是个轻松的事啊，就应该是这样子才对。嗯，你要是心能摄住念头，那就是只一股脑在那吃咒，这个时候就轻松了，也能听清，也不累了哈。否则的话你就在那儿自己打妄想，那就或者四处用劲儿，那就不对了。
还有蓝猫他说，魏老师，我观察了有几天打四个小时， 坐上念咒分不开，我使劲找那个咒，下来就头晕，后来捡到三个小时。这个蓝猫师兄啊，您识一下名啊，简单介绍一下您打多少坐了。
就不头晕了，那你自己调节好了也行啊。刚才我们说了你怎么念咒是吧，我们也说了坐下怎么观照，都说了。我们大多数的人都是这样，我们的师兄弟怎么样我告诉你。一般呢他把打坐看的是最重要，知见可能还放后头，下坐观照就算了。他就是以打坐为主，就是打坐他觉得力量就源自于此了。那个下坐观照的事儿，他一坚持完俩小时心都飞了。一天就是一泻如注的，就一天都就愿意干啥干啥了，自由那个什么了，活这就那个思想啊，就是什么妄想停不下来了，就没有关注自心，跑了他肯定不知道啊。所以这我觉得这一问很重要啊，你自己调节好了就行了啊。蓝猫他说他没有怎么改过来。
好的。113问，有时打坐观照时有事要做，但就有股力量不让动，还是坐在那里。答，这是观照有了一定的定力，但事情来了还是要做，要活泼，不能死定在那里，动一下就出定了，人情味少了好，但事情还是要做的。
173，有时打坐观照时有事要做，在坐上还想起来他有事要做，但有股力量不让动，还坐在那里，说明这个师兄打坐已经不是那个，就是那些吃苦的，哎呀手痛啊什么什么是吧，身体那心里难过呀啥，他可能那个阶段已经过了。上师说了，这是观照有了一定的定力，但事情来了还是要做，要活泼，不能死坐在那里，不能死定在那里，动一下就出定了啊！还教给他个方法。这个地方他就是疑惑，他是有股力量不让他动。就是他进入那个定境，那个心呐、他不那什么了，就安稳了。连应付事儿他也不愿意应了。人情味少了好，但事情还是要做。就是这个地方上师说人情味少了好是这样。但是我们有些必要的事儿你还是必须要做的，要应无所住。这个情和智它是相悖的。情智这个人情很碍事啊，这个情深自隔，情智相悖。所以这个上师还赞叹人情味少了好啊。如果这个人情厚重了在心里边，他丝丝缕缕的断不了。比如说哎呀我知道了我儿女，现在我儿女为什么跟没有小的时候跟我那么相投啊，那个在一起能够融到一起啊，他还喜欢那种这个人伦那个相处的那个情啊。就是他儿女啊，他的等等，当然我就说这是你的责任，你想干什么呀，你不是说你不尽责，而是说你心里要不挂住，不因此而生起那个情想，不好，这个没啥说的。上师就说你不能死坐着你不动，也要硬才是练你的智慧。
君子之交淡如水，人情味少了好。
人情味好确实少了好。包括你自己的儿女，你自己最难破的就是你那个儿女私情啊，那个自己或者是男女私情啊，这个是最难那啥的了，最难破的。
好的。我们继续下一问。174问，坐下感十分清安，不觉有身， 眼睛视力也提高了，头顶百会处有气向上冲顶之感。答：一切变化均不要管它，随其自然，既无偏颇。修法时色身自有变化，但不可追求。
对，这一切变化都是因为你那个心呐、啊，因为你自心呐、啊，它有了相应的变化。你那个功夫不做到落堂的时候，就是不做到最后能锁双亡的时候，它总有动静相待，各种变化啊。就是我们就说心呐、啊，心它会有心有各种变化，这个你上次说了，你不必那个什么，不必理会它，这就完了。这是原则性的一个，普遍的遇到的问题，原则性的对峙的办法，就是不理它。那这个师兄还行啊，你看坐下感十分清安，不觉有身，眼睛视力也提高了啊，说都是好事，他说的这都是好的现象啊。但是也不可理会他呀，不做神奇想吧，不做什么，什么样的喜乐呀，或者是怎么样啊，有这种趋向啊，让你的心住在这上头也不好，这个没啥说的，我觉得主要的就是刚才那个172问，这几个我就觉得没啥说的，
好的。那我们继续下边第三，种子翻腾于坐下观照见性与保任。175问：修心中心法，当种子翻腾猛力，忍无可忍时怎么办？答：不要怕，只需出生持咒，即能化去种子，经过千百次的翻腾上下，便可正入不动。
对，这个修心中心上师，我们的祖师开示都是那个修心中心摆着以后，特别是你修法有了力量了，般若熏习那个妄心，就是那个80天里边那个种子，那个妄心那个种子啊开始翻腾，有时候翻到什么程度，坐立不安。我听有的师兄弟说，在打着坐都坐不住，就在地下走。哎呀，我说那就太那啥了，对吧？你要坚持不能动，打坐站着走了。哎呀，但他没有散手印，他说的意思他没有散手印，但这样也不行啊，我们是打坐呀，对吧？让你安住在那儿，用那个遮住你的心啊，安心的应该吃咒。这个时候他翻的猛烈，你也可以就是怎么过呀，上师说了，就是正是历练你自己那个定力的时候，你把它当得太真实了，你所以心里有猛烈的那个触动，你就会有各种，就是跟着它转了嘛，跟着它走了嘛，跟着这个种子翻腾那个种子走了嘛，难受啊，我记得原来最早的时候就是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也是好，有时候翻好几天呀，对吧？翻好几天，特别打气的时候，你想想那个连着那个修那个四印，一天有一转而已，那个时候那有时候翻得很厉害的时候，那上师说你什么法都没有了，对吧？那个就是在这个时候你已经发现你自心这么猛烈的翻腾的时候怎么办呀，上师没办法了，就是坚持，坚持过去，谁也不能代替你啊，你只好坚持。哦，这不是哦，他说忍不可忍，那也得坚持啊。这个你要翻出来，你能坚持过去，就等于你战胜了他，战胜了你这个烦恼的种子呀啊！一次翻动一次，它越过越小。越来越轻，越来越小，这个习气啊，上师说经过千百次的翻动上下，便可正如不动。为啥？如果你随着它翻腾，你又有相应的变化，你就任它翻腾去， 你要有这样一个念头起来，我觉得你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如果你随他翻腾，你自己有相应的，就比如说正打着坐了，你就下来走，这就说你败了，你懂不懂？你败了，他胜了，你那个妄心战胜了你自己的这个坚持，你这个心啊动了啊，这样就下一次还会这么烦，因为你要跟他那个什么嘛啊，你要跟他有所相应嘛啊，那所以他还会再翻。如果说你过去了，那就说翻了就小了，翻你不理他啊，他翻他的，我念我的，顶多是这样，我出声念，这样子忍过去了，就是说越来越小啊，就是这个意思。那个种子这样子就化去了，还有一个你知道吗？你化去了，这个种子它就没有力量翻了，因为你不理它呀，你只管念咒，你没有屈服于它，所以那个时候，翻过了，翻干净了，它就不会翻了。如果你理它，我觉得你还会有这个相应的翻，你应该坚持。
好的，进行下一个。176问，座上有时种子翻腾剧烈，有时一座却十分空静，有时心中有种说不出的闷难受，这是为何？答，种子不是一下子即能消光的，要不断在世经中锻炼，所以不可大意骄傲，功夫没有到落堂的地步，总不免有反复，所以你要努力上进，不可懈怠呀。
对，上师说这个不可怕呀，你认他为真了，你要当他，你要知道他是妄，他起来他就会灭掉，你不理他啊，你不踩他，只管这是座上嘛，你在座上他翻的时候，你只管那啥呀，只管念咒，他翻的厉害了，你可以高声念咒，上师不都是教过我们这种方法吗？坐下还是那个，我们刚才前面都说了啊，坐下那个关照我们就不再说了啊。种子不是一下子能消光的，对，要不断的在四经中锻炼，这个意思就是说，你在坐上，比如说像刚才那个师兄啊，他有事儿他不想下来，就说明他那个在坐上他是安稳了，就是那里边不太翻腾了，这个时候你就是对境的时候，顺境逆境的时候，那个种子它会，你能看得到你那个心的变化啊，你知道哪个，比如顺逆，各种种子贪呐什么，执着什么样啊，你会发现的。你要不对境的时候，它不现，你所以说上师说，在这个坐下的时候是练你的慧力的。要对景不惑，这个地方上师说不可大意骄傲，因为他自己说了，有时候翻种子翻腾激烈，有时候四分空静，上师就告诉他不要大意骄傲，有时候心中有种说不出的闷难受，上师说了，对，就是说功夫没有到落堂的地步，总不免有反复。我们的四兄弟都有这个，都有的，凡是修心中心的，你想一开始坐那儿的时候十分的，就那个心呐，就跟那个猴子一样，上师不是比喻吗，那个虽然在这坐着，心早就向外赤求去了，是吧，坐着就那个什么呀，安稳住了，觉得俩小时不是那么困难了，你能够坚持每天两小时，觉得不是，哎呀，这心里那么煎熬了，但是有时候他会有什么，那个闷，那个难受，哎呀，就觉得那个，心里边不透脱，不光明，就是心里边木呢，就是说不清，我就说不清的那个是有这个事儿，他也说不清。他自己也说不出来因为啥他有这种现象，你做功夫做到一定的程度也是那样，又想明心见性， 用功用到一定的程度，特别就那七八百多呀，五六百多，你做的那个你还不能见性的时候，就是说还没到那个实际因缘成熟的时候，你这个内心你自己觉得不通透啊，就有这个闷呐、难受的这种心里有这种哎，有这种反应啊，应该是这样子。所以这样子我们也不用那个，实际上不用理他，你就忍过去嘛啊。说不管是什么状况，我们只管那个按照我那个上师说的给我们的依规那样子行事就行了。
魏老师，邱师兄有一个问题，他说别人讥讽自己心里还是很难受，魏老师这个就是世上锻炼吧，观察别人讥讽自己，自己是谁，根本就没有我和他吧。
我们刚才说了，比如说人家讥讽你，你心里边有反应，这个时候你就应该另觉了，不跟着他跑，那不都虚幻的吗？你不跟着他跑，如果力量强的时候，这个心呐、都消下去了，就是那个难受嘛啊，还没有难受的时候，你也会，人家一说你的时候，你就有反应啊啊，那这个时候你就应该关照啊，关照自己，不跟着他跑，那是个外境，你不理他，对境已经升起心来了，这个时候已经升起心来，你马上觉察到，他就没力量了。如果你令觉也令觉不掉，我们说了，你可以念咒啊，可以转啊，就是说断呢、对，可以断呢、我们都上师都教我们的方了。定力不足的时候，或者慧力不充的时候，就是对本来的认识不清晰的时候，他会这样，那你就可以提起咒语，提起咒语，提起佛号，哎，让他来代替你那个起的那个心。
好的。
别人说心里很难受，很难受。你招惹他了，我还告诉你，为什么别人讥讽你？你招惹他了，我们是随缘，没有缘的时候可以那个什么纹丝不动。就你的心啊，我说的你心不要向外张弛。你又想我放放生增加福报吧，我又想怎么怎么培养什么什么吧，是不是你自己心里边长草了，或者想怎么样有一个作为啊，怎么回事啊，我也搞不清。你应该没事儿说不找事儿，有事儿说去应事儿，这就是要你个那个明白本来才行啊，否则的话你肯定做不到。你不失根本的时候，你肯定做不到，过一晚上才好，那就难受一晚上呗。经常会有，哎，特别是你特别注重的，对呀，人家没问你啥，你要跟他说什么话啊？我都不知道，这个地方我就不清楚。就是说，这个人，你比如说你的佛学知识或者你用功的经验多，但是别人不需要，没有向你请仪，你别就是好为人师，告诉他对他好，你不用这样，那是多事儿，我认为那是多事儿。
好的。魏老师已经解答您了啊，邱师兄。177问，一直修第四印，是否可以把种子翻光？答：不可以，还需在世上磨练。不过打坐修法可以帮助你在世上透过去。打坐是修定，世上磨练是修慧，要定慧双修才好。
一直修第四印，他为什么？他知道这个第四印，他本来是可以的，但是人是受不了的。这个心中心法它可以一直修第四印，它这个第四印不就是如来母印吗？直起本来客气取证啊，接着修第四印是开智慧的嘛啊，他就以为一直修第四印，哦，他是说一直修第四印是否可以把种子翻光，那这是另外一回事吧。 那上师告诉他嘛，肯定是不行，不可以，还需在世上磨练。嗯，刚才我们上一文都说了，为什么不可以了？是你这个心，因为是种子，它不对劲，它不对劲的时候，它有的它都不显现，遇事的时候才显现。就比如刚才那个叫什么呀？邱师兄说的，那人家不说不讽刺我说我那个心不现前啊，那个烦那个习气啊不现前，所以说上师说你还需在这个世上磨练啊。不过打坐修法可以帮助你在世上透过去，这就是说打坐是修定，世上是磨练是修慧，要定慧双修才好。是啊，但是他也难受，这是肯定的。哎，他也难受。哎，就是遇到顺境逆境的时候，不能空所得，空不掉。哎，因为他修法修了很久了，他为什么会这样？他是如果按照他说，按照我们新中心，按照那个三代祖师开示这么修，能够克期取证，首先识得本来。要认识你自己，然后才能下手出席，这样子就会得心应手，应该是这样。因为你那个什么呀，直到根本是，哎呀，好坏都不住了。你亲自尝了一下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哎，一丝不挂，哎，这个心你是印象太深刻了。然后乌云密布，就是说这些习气还都在啊，即使这个习气在，也影响不到你这个本珠的光辉，也影响不到你认识本来的那个心态，你肯定忘不了，除非你自己当时不承担，那你糊涂，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从那个地方，从那一下能所顿断的认识本来开始，你就可以下手出席了。否则的话你前头都落于对峙嘛，落于对峙，有要是不认识本来，一辈子都做对峙功夫，这是有可能的呀。这个没法出习气，这样子那就是说，你有的师兄弟是不是，我说的一点不错，有的师兄弟每年都去打气，打七个七，六个七，五个七，多少个期，他觉得打完期，哎，他觉得心定住了，完了这个期这个劲儿啊，这个那个定力的那个劲儿啊，他会退失的呀，一练又练进去了还是不行。你所以说你必须得认识本来，你不从这儿下手，为什么说明心见性这么重要啊？就是你不识，你就不认识你家门，就是说你怎么能走到你家里去啊，你怎么能住在你家里啊。这个你必须知道你自己家里是什么样子，干净皎洁。这个心态你是不会忘了啊，那个轻松自在的那个心态你不会忘的，所以习气以来你马上就知道了，我又粘住了。这个时候因为你知道本来啊，你不知道本来你怎么下手出习气呢？这个是应该有些师兄就是弄了好多年他还是这样，那就没办法，他好冤枉啊，我感觉到好冤枉啊。
河北任丘的王师兄问魏老师，像刚才那位师兄的感受，我会想到那是一面镜子照到自己身上的问题，也要需要反省一下自己，但心不动对吗？他这个具体怎么操作他不会
啊？哪是一面镜子呀，他说的啥意思啊？照到自己身上的问题哦，就说那个师兄说的那个。
对，就是遇到别人讥讽自己的那件事儿。
他问题是啥呀？需要反省一下自己。你现在没事了，不用这么啊，你肯定会啊， 就是你认识到本来以后你对境练心的时候，你那种各种的习气还都没有那个是那个种子还都没有消呢，那个习气还没有消呢，你都肯定会遇到啊、嗯。你自心才是一面镜子啊、嗯，那个东西一起来的时候，你自心就能了照到啊、嗯。你现在反省，我觉得也没有啥用吧。你能做到心不动吗？关键是你还你是比喻，你反省，你事儿你不知道。哎，你自心是一面镜子，你自己干净皎洁的那个心息了无挂碍，那个就是镜子。遇境的时候，你起心动念，对境生心，你马上就会发现和会知道。嗯，哎呀，我又上当了，我不能上当。你马上就回来了。嗯，如果你不失得本来的时候，你就不知道，你就跟他对着干开了，你。你用的力也不小，你那个心也消不掉啊！你不认识本来的时候就会这样。
嗯，好的。178问：修法至一阶段后，反复出现心似刀割、心情烦躁、着急之状况，该如何对治？答：80种子在翻动，故有此感受。修行不是一帆风顺的。只要耐心闯过这波澜起伏的难关，就柳暗花明又一村了。又难过时出生持咒，容易度过难关。
嗯，
还是
就是
这样的。
哎呀，对他这个法儿，那你就是告诉你了，必定有这样的反应。你不修法，他那个你就像外边的人，就是平常的人，就是这些凡夫吧，大街上跑的这。他都杀了人了，他还不知道他做错了，对吧？你不会啊，你想想你修法多大的好处了。我们都知道因果，知道这个心不粘着。你想想，即使你修法一阶段后，肯定我们就说翻种子，肯定会有种子翻起。你说什么心思刀割，那是你那里边的就是过去。做过什么样的让你特别特别刻骨铭心的事儿？就是现今有这样的翻腾，这个情绪啊，这个心情啊，这个感受，你着急也没有，就是你就是应付着，终会过去的。每个人都有，这不就告诉你，每个人都是这样啊。但是当然有极极个别的，他没有这个啊。那也说明他以前历练了啊，历练过了啊，就是说这个事儿你要知道前面是上次不是说柳暗花明吗？啊，前面是柳暗花明，你怎么知道的了？对不对？你怎么知道了？我们师父都给我们示现了，对吧？我们三代祖师都给我们示现了，你都看到了，释迦牟尼这不都看到？还有我们现在的过来的老师兄。就是闯过来，就是这么样，跟自心就千百次的，就是磨呀斗啊，都过来了。所以说这个事儿是必定的。又难过时出生持咒啊，这个就是容易度过难关。就是你出生持咒，你把那心放到持咒上了，你那个难关，就是你那个难过的那个心啊，你就不太关注它了，就所以容易啊。嗯，这个都会有，每个人都会有。还有这样子了，打到七八百座，或者打到千座了，或者一千多座了，还在那求爆炸呀，求什么？他那个心呐，很难受啊，很难受。就我怎么不能爆炸？我怎么不能能手双亡？我怎么不能明心见性？那个心呐，闷的，就是心里边就是不通透，那个劲儿也很难受。还有的那个。像个痴子、傻子、呆子是吧？还有跟那木头一样了，是不是？闷到那儿，他也很难受。嗯，这些，一旦是那什么，真是明了自心的时候，这些都不是事儿了。嗯，你那个过去那个脚劲儿啊，你也练出来了。嗯，你那个疑虑也都消失了啊，你也。
也就是说你过去受的那些啊，你用功啊，忍啊，怎么坚持啊，什么你都不白费啊，都不白费。嗯，
啊，魏老师，去年年底的时候呢，我看了一部小说，看了以后结果在座上那个妄念啊波涛起伏的，就像这个似的。
他那个看书的时候已经被他那个吸引过去了，那时候他没有发现他那个关键的那一点，他心态就是执着那个点，他那时候要是发现就好了。嗯
嗯，对对
对
呀、啊、可能就是已经被转过了
已经啊，对对对对对，转他自己不知道没发现，光接着好、啊、再接着看再接着看啊。嗯，没事啊，练一次。嗯，
好，继续。179问，我在修行中时常因身虚心烦而进进退退，是不是应坚持加坐？答：免不了的，功夫未到不动地，总是要发生进进退退的烦恼现象，因80田种子被般若火熏起翻腾而使然，种子翻腾起来很难受，觉得退了，站也不是，坐也不是，睡也不是，此时要顶得住，不被吓倒，要透得过，其实这是进步，可加修第三印出生念咒，但如实在感到身体不支，也需稍放松，减少打坐的时间，修行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要抓紧用功啊。好，
这个上师说的太仔细了，这个我觉得这一问他是说的修行中是因身体虚心烦啊，因身虚心烦啊，进进退退，就是老想提劲儿提不起来，就是这样的师兄弟，我们那好多呢，特别是那些老修，他又想见性，他打坐很久很久了，好多年了，他就老觉得是他用不上劲儿，实际上这个时候你看他不知道，他你看上师可以放松，实际上是这样子。还有一个，你不要起这个心念，是我心虚了，身体虚了啊，这个念，因为你修行人，你起一个念头，它就会有相应的那个变化。就是平常人也是呀，你这个身体，你想都能想出来病了，就是因为你这个念呐、执着这个念未真嘛啊，所以那个不要想，是因为他因身虚心烦，哎，他这个我觉得这第一念他很重要的了。哎，前一段就遇见师兄弟，不都这么说，好几个都这么说嘛。我说了，你最大的错误就是这个时候要有正自见。我哪有心呢、啊？我哪有身呢、啊？对吧？那你就不知道，你没法转。你这个因身虚这一念，你不转，以这个作为第一念的时候，一直在你这一坐里，每一天里，它都是这个念头在支撑它。就这个很糟糕，他出不来，哎，所以你看上师说放松啊，也需放松啊，少打住，哎，再一个就是说这也是很正常的，就是也很正常的，这个都知道了，功夫未到不动地，我们都知道了啊，就是说你见上也没惑，对景也没有迷惑，这个就是你功夫要做到这儿。首先我们要见嘛，要了见惑，能够明心见性，已经了了见惑了，然后了思惑，思惑就是对景不生心嘛，对景不惑嘛，就功夫要做到这儿，那就是如如不动，第八地了，这个时候就是真正进入无为了，才开始起妙用，当然后边还有啊，还有别的呀，还有别的功夫要做。刚才我们说功夫未到不动地的时候，这就是说你功夫做的没有到那个到什么程度呀，没有到落堂这个地步啊，这丧尸就有时候用这个落堂这俩字啊，
就这个如如不动，就是一字就是能所伤亡。哎呀，你那个心性心不被境而所动，不会那个对境而生心。我们说的对境，你是对境，你知道吧？不是对境不会不知道起用了，而是对境生心。你是对境执着而生心，哎，是这样子的。你要知道这个地方啊。然后这个都不说了吧，八十种的这个，你看上师说的，顶得住，不要被吓到，透得过。这怎么透得过？就是忍得过呀。你败下来，有些师兄弟翻的时候不打了，就彻底放弃，不打了，不修了，因为太难受了，不修还好受一点。他认为啊，他不知道那个过去以后的，就是真正到落堂的时候是个什么样，他就不动了，如如不动了啊。最后一句是修行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要抓紧用功。不管你是这个种子翻腾起来这么难受，还有前面说的闷呐、闷，就是在那闷呐、有那个各种心情烦躁、难受啊，什么等等，都是一样。哎呀，你别把它当成那么真实，继续坚持修，或者你平淡，或者怎么样啊？就是到最后，它会越来越平淡，越来越平淡，就觉得你也捞摸不住他那个心，你也遇事儿时候也没有那么多烦恼，但是就是不透脱。这个时候也正是你那个要忍得过去的时候啊，你觉得好像是没有进步，实际上你这个能让这个平常心现前，就时常这样，我不起妄想，哎，这个时候他就是进呐、是不是？然后一直坚持坚持，总有一天时与因缘他能够磕着碰着，哎，能够警醒，能够那个认识本来呀、还是说这个事儿。
180问，每次月经前几天明显感到心力不够，不像平时能关照住，想往外面跑，这次竟然想说是非，明明觉得不该这样，可控制不住自己，反被外境所转，实在惭愧，有负师父的教诲。答：这是生理的反应，不要紧，就到外面走走，散散心好了。女人到了更年期，生理反应特别强，尤其用功人种子翻腾厉害，就更不能做主了，过了这一阶段就不防事儿了。关照要松紧适度，不可过紧。
那个这个师兄弟了，他已经在师父面前就是忏悔呀、或者是自知之过，是吧？他觉得我看到上师屡屡都是对于这样的师兄弟，哎，又一种教化方法啊，他不会再进行加劲的什么训斥他，或者是让他怎么样啊怎么样，不是。你看过一阶段就不防事了，你就会这样说话。他就是很活很活泼。第一说这是生理反应，不要紧，而且告诉他你这样子，既然你一直就是说不能像平时一样能关照得住，想往外跑，上次还说你，那你到外边走走吧，散散心也好啊。还这样子说。女人到了更年期，生理反应特别强，这就是很正常的事儿。不是所有人都这样，根本就没在乎这个事儿。你心里边就是有那种大丈夫气的时候，这种反应我觉得它并不强啊，都没有，他不知道，他就接受了。你就跟，尤其是用功人种子翻腾厉害，尤其是种子翻腾厉害，用功人，哎，他会翻腾的厉害，就更不能做主了。我看啊，这个不能做主说的意思就是说，种子翻腾的时候，你心里很难受啊，你就让它停止翻腾，停止翻腾，但是你做不到。 哎，你还想让他，就是你想转也转不动，你让他停下来你也做不到。哎，这个时候上师就安慰他了，哎，过一段就好了，是这实际上就说你忍着吧，哎，就是这意思。哎，关照要松紧失度，不可过紧。
这一问其实也就这么回事儿。
对，他有具体的事儿吗？他又忏悔了，上师都会就会这样子。
行。
嗯。
181，问：打坐后觉得睡眠不太好，还会做梦。答：觉不要睡得很死，做梦是在翻种子，是好事。但觉睡得死不死也不是自己说了算的呀，魏老师。
我还想问刘旭峰了，结果刘旭峰没来。我觉得上师可有意思了，有时候。还有一个，我怀疑是不是这个师兄弟总结的，不是整理的时候，是那个那一次我们那一次发现那个跟那个170问，他就是这样整理的不好，嗯，这个就是谁能做得主呀，嗯，做梦是在翻种，这个是对，做梦是在翻种子，就是说你做梦也是有那些哎呀乱七八糟的，翻起来了啊，让你很累是吧？上师说是翻种子是好事啊，嗯，那如果说你在梦里也知道不理他，那才好呢，嗯，翻出来的时候能不理他，那最好了，那他也就是消了，嗯，慢慢一次翻的那个弱一次了啊，那个种子他就没劲儿了。有些我觉得师兄弟有些不相信，你真不理他的时候，你不压他，你压不能翻，那等于你压他呀，啊，你他翻起来你看见他了，你不理他，哎，能真不理他，他就消的就快了，有的马上就消了，嗯，这个你能回光的时候，那就是这个方太好用了，睡眠不太好，打的。啊，这个打坐后觉得睡眠不太好，那确实我知道，打坐后他在睡觉中醒了，他知道他这个梦里边胡思乱想的那些种子是有的，嗯，还会做梦，嗯，那不叫睡得不太好，那是翻种子，上次你记着啊，就注意啊，这个地方是翻种子。
行，继续下一问。
嗯，
182，问：种子翻腾如何调伏？答：新学佛法不是一帆风顺的，功夫没有到彻底的时候会有反复，就是这样一浪一浪的，要督促自己不要跟种子翻动的妄念跑。所以过去的大禅师都念楞严咒心，用楞严咒心来调伏这个种子，最坏的种子是淫欲心，这是最深的生死根本，这个根子断了就好了。如种子翻腾的厉害，不打坐只念咒，也可出去散散心，过去了就再来打坐。我们80田中的种子太多了，所以明心见性后还不能了生死，很多明心见性的人还要犯错误，因为种子埋伏在里面，碰到缘就起现行，翻出来了，因此要明白这个道理，要在世上磨练，将种子磨光才行。
嗯，这个地方说，如种子翻腾的厉害，不打坐，直念咒，哈，可以出去玩玩，散散心，是吧？过了这个劲儿，再来打坐，嗯，因为他翻的就是坐立不安了。为什么说不打坐直念咒的？就是说。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因为你越打坐，那个种子翻得越清楚，翻腾了那个劲儿啊，你看得越明显。哎呀，你就害得怕了，特别是你不管好种子恶种子，你翻起来你心里边都好的，你还觉得哎呀过去，还来那儿享受啊什么，你更不容易发现。你如果是不好的种子，你就害怕了。像我们这些师兄弟，本来都是善类。他从这个地方入手的啊，现在很多师兄弟都是这样，嗯， 他从这个因果呀，或者是怎么从这儿入手的，他一看见这恶的种子翻起来，他就怕了。你看上师说了，最坏的种子就是那个淫欲嘛，啊、嗯，也就是说你要想成功，不是那样轻轻松松的，人家都是这样过来的，过去的大祖师根性力吧，也是这样过来的，别说我们呢，对吧？你看后边这一段，我就觉得你应该看看，我们八思田里边种子太多了，所以明心见行后，寒死不能了生死。对呀，即使明心见性，我们刚才说了，才了了见化，亲自到家里看看，才失得根本啊，才明心见性。这个时候见上没有祸了，但是遇事儿做不得主，对景生心，思祸人在。就是变异生死，就是你分段生死还没了，哎，就是说还不能了生死啊。很多明心见性的人还要犯错误，是，我们就见过呀，我就见过。然后他一旦触犯了以后，他自己也是很懊恼，因为他明白呀，他不是个糊涂人呐，但是习气使然，那个劲儿对景生心的时候。他自己刹不住车，哎，我们就看那个三车和尚不就是吗？对不对？过去很用功的啊，还有那个什么曹绰呀，那袁盎啊，我们过去讲那个心经的绝引的时候，不是也有吗？那知道，都十年了都没有寻到他，他做了国师以后，他自己飘了，一高兴一松，好，叫对方看到他了，是不是？我们都知道吧，他那个种子不现前了吗？然后不是找到他了吗？啊，然后又生什么生了个人面疮等等，不是也让他就是象征性的付出了那个生命的啊，让他痛死一回吗？对吧？那个就是说，历代祖师啊，他也有，就是也是这样过来的。啊，就是明心见性的人，就是习气，就是没有到究竟成佛的时候。或者不到八地不动地的时候，你还是有很多祸啊，还就别说后边了，就前边就是对景生心这一块还是有很多祸呢。嗯，而且上师说也不是一生一世能够除得尽的，这要对境的时候他才现行，现行你才知道发现，才能够不理他而消去，对不对？碰到缘，你看上师说呢，种子埋在里边。碰到缘就起现行翻出来了，哎，这就是上师鼓励我们在历境练心嘛，啊，要起大行大用嘛，是吧？因此要明白这个理，要在世上磨练，将种子磨光才行啊。这个只有自己做主，而明心见性的事儿，别人还可以服服你。哎，你这样想不对，对吧？你这个自见不对，应该是什么样？还会告诉你。你向上用功的时候，嗯，别人使不上劲儿了，那你对景生心了，你自己不除，依靠老师，又或者依靠那个背经啊什么，用那个那种安慰法，我觉得那个是除不掉的呀，那就是你自己了，哎，所以那个我们的主师还说过，我们二主吧说过，就是我们这个明心见性，就对于心中心修心中心的人来说不是难事，而是后边因为离思过早，你自己对自己不狠嘛，啊，前头别人能用上劲儿，后边用不上劲儿啊，所以你自己放松了，放松了就留于生死嘛，啊，就是这回事儿。
邱师兄说：“老师啊，针对这一问，这就是说是需要往生净土吧？
我觉得也好，这是一个保险呀，啊，这个双保险，哎，一个是我们在世上磨练，就是这样磨练；再一个就是双保险，念那个持时咒或者往生广咒，往生净土，哎。”再跟佛，跟着阿弥陀佛，跟着那个弥勒佛，再继续听法，那个磨练我们的习气嘛，啊，好呀，这个没有什么， 不是人人都需要往生这个有相的净土，不是人人这样。还有人发愿我生生世世在这个娑婆世界，有这样的人呢？这个地方就是释迦牟尼的净土，也可以这样说呀。再一个就是说你自心净，这就是你自心净土。如果说你想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很好啊，我觉得很好啊，嗯。哎，你看他后面还有一个问题了，往生净土后，种子就不现行了。你没有消的种子，这个他都你没有消尽的时候，他还在那儿埋藏着呢，埋伏着呢吗？上次不说了吗？你遇到缘的时候起现行，哎。你才能消它呀，翻出来你才能消啊。你这个比如说你往生净土你还在学佛呀，你知道不知道？如果说这一生这一世在这个地方跟着圆寂老人没有那个克己取证，没有到这个那个种子除尽，你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跟阿弥陀佛学一样啊，还是需要完成你这个没有明心见性的，继续科技取证，继续明心见性，能够明心见性的除习，继续除习，哎，就是这回事儿。你不知道听懂了没有啊？
还有石家庄的孟师兄，他有一个问题，他说：“魏老师，这一问中说翻种子厉害了，可以不打坐，只持咒，完了再打坐，这不算断坐了吗？”
上师说你翻腾太厉害的时候，就是说你都坐不住了，让你散散心，回头来再来住啊。上师有时候很慈悲的，就是说你身体不好，你要跟他强调你身体不好，那上师说那你过两天再打吧。啊，那这也有啊。但是对于我们来说，你不应该懈怠，这是你个人的事儿。你懈不懈怠是你个人的事儿，你坚不坚持你是个人的事儿。我见过都癌症了他也一天不拉了也打了，对吧？这你看人的呀，他那个人的根性是啥，你得给他说的那个法儿，他能接受得了，他能干得了，那才行的。哎，方便就是跟他对机才行嘛。对对对。
孟师兄说明白了。好的，那这一问我们就说到这儿了。下一问183问，至今修法已有6个月，有些问题祈请师父开示。打坐一段时间就出现烦躁情绪，心烦意乱，爱发脾气，不由自主，但过后自己又很后悔。烦躁出现过好几次，导致停坐2次，共5天，好像这个台阶总是越不过去。近1-2座坐上也有些烦躁，该如何对治？答：这是你心神不稳，种子翻腾所致。此时可出声持咒度过此关，千万不可停坐不休。啊，还是这句话。
你看这些师兄弟就是吧，说了吧，不是一个。我们的师兄弟经常会有这种，他烦躁的厉害了，他坐立不安的时候，他一想我修这干啥，我不修还好，一修更烦，我就不修了。你看他这就停了2-3次，上师都劝他呗。你不知道你不修法还好，你修法是有了你有了般若智慧，才能照见你的那个烦恼的那个心，你才能知道你那个心有多乱。实际上是进攻，不是退步，不是不好，他不知道，他以为这个就，因为你平常心太混乱了，你那个心太昏了，你根本看不到你那个自心，你是什么样的？你现在通过打坐，你知道了，知道你烦躁啊，你这样子发脾气，你心里头都清楚，一边发着脾气，你自己还清楚，你看他说后悔，他都很清楚，这就是你的智慧啊。所以上师说你要一定要坚持过去，坚持过去，你一直修，不止这一次翻腾是这样，以后还会有呢。特别是你像打气头一个气的时候，那难受啊，那人手痛坐立不安等等， 这家心里边想入定啊等等，那个念头啪啪啪自己就在那儿起啊，执着惯了在那儿起。如果你不理他，到第二个期第三个期他就稳了就好了啊。但是有时候我就觉得是你像那个我们原来说过你那个种子呀，就觉得无量无边，就无数个就那个种子就同时跳出来那个。我看到上师说的解释的那个叫诗韵啊，你要不入森定的时候你看不到，你的心从来就是那么乱啊，乱糟糟的，乱极了，你不知道，你功夫坐到那儿了你看清了啊，而且翻出来你不理，翻出来一次一次磨磨战胜他，哎，知道他是虚妄的，他就过去了，过去了那这个种子就没了啊，你不知道你得到了多大的福报，对吧？你增长了智慧，千万不能停。我们四兄弟也有停的呀，停了三五回都有啊，但是他还在修，是自己发的那个愿一直没有完成，他还在修，这个今天全部都是坐上烦躁啊、闷觉的等一等等等啊，就是坐立不安呐、啊，都是这些啊，全部都是这一句话，就是忍着不理他。哎，那刚才不是李说闹腾什么？那说明你心里边想的事儿太多了。
是的，心里有时候想事多了，就是不清静。不清静以后在坐中，然后就是反应就是妄念呀很多，所以就出现这样的情况。好的，时间到了，魏老师，我们今天就学这儿吧。
好的好的
好的，魏老师辛苦了，感恩魏老师啊，魏老师晚安，
再见
啊。